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聚焦。4月24号奥运火炬在澳洲传递，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和一些华人呢涌进了坎培拉。但是在当天欢迎的人群当中呢，几乎见不到澳洲人，只有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在独自狂欢。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幕呢？澳洲当地的民众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事件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请来了嘉宾，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先生，以及自由撰稿人曾曾女士。你好，陈先生。你好，曾曾。
你好。
就是4月24号在火炬传递的当天呢，坎培拉涌进了很多的，据说是有10000多中国留学生和华人。那么在火炬传递的沿途有16公里处啊，几乎是红色一片。从主流媒体的报道的图片和镜头来看呢，这些留学生和华人呢表现的也不是说很理性。我知道当时你们两个都在场，就是说当时情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去的时候是5:30到那儿，到那儿呢，实际上一看这个主要的这个地方都已经被占领了，就是在火炬起始会场那个地方，是大概有500多人。后来我们拿了一个就是从车上拿了一个手就是五环手铐的这个标志，是乌江界这个记者乌江界推出了一个五环手铐标志，做得很不错的，我们就拿着去到这个示威区去。这个快到示威区的时候人很多，那么人很多嘛，那是孙立勇跟一个这个钟伟两人是抬的这个五环手铐，往上抬了一抬之后，有一个人就叫了，这什么东西，这是反奥运的，那个立刻立刻就很多的手啊就伸上来就把这个大概也就几秒钟的功夫，整个这个五环手铐这个做的这个标志整个就被这个撕得粉碎。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留学生那个就是他们在享受他们这个游行示威或者是欢迎的权利的时候，他们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同意见的团体来这个表达他们的权利。
我那天去呢，实际上是也不是支持者也不是反对者，我是作为一个可以说观察者去的，观察者的身份去的。那我当时在那儿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没有去之前已经预料到会是什么情况了。那么到那儿去呢，只是说验证了一下，只是从视觉上真的给你看一下，这么多红旗一起的挥舞，然后这么多人陷入那种狂热的时候，特别突出的一点，后来主流媒体报道的特别多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些中国留学生所表现出的一些非理性的行为甚至暴力的行为。那么在那一天的火炬的传递当中呢，实际上呢就说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那个火炬的传递的本身，因为那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就说好像主战场变成了抗议者和支持者之间，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和各自的这种表现。那你看到那个情形真的是好像真的就让人明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据你们所知，澳洲民众啊，包括主流媒体，他对这个整个事件整个反应和评价是什么样子？
你说奥运的火炬为什么要在这么多国家传递呢？本来是说让大家都来跟着一起高兴的哈，一起，因为奥运会本来就是一个全世界，就是说所有国家都可以来参与的一个世界性的，属于世界人民的这样一个运动会。但是现在到后来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你看到走到哪里呢，就是成了过街老鼠一样。这次确实就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说他中国的留学生为主的这一部分欢迎队伍吧，在人数上呢就是说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呢那媒体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奥运的传递到了这个份上真的已经没有意思了。你就说你再调10000人来也好，调10万人来也好，甚至调100万、调1000万、调1亿人来也好，你看看有没有澳洲当地的澳洲人、澳洲的西人也出来跟你们一起欢呼啊？那这个就说成了，那你就变成奥运会变成全运会了呗。那你最后虽然说我用这么多拼命的人海战，然后就说警察全封闭，然后保证到我火炬没有受到冲击，但是它的后面的代表的意思还有没有了呢？没有了。
就说澳洲呢，它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哈。但是让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是，这么短时间内，它能够聚集这么多人出现在这么一个统一的活动当中，这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那么陈先生，你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就说在澳洲这种地方能够那么快的聚集这么多华人或留学生，这里面是怎么一种可能性呢？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在大使馆和领事馆在后面操作。因为那个大使馆和领事馆对这个华人社团和留学生社团有它的这个控制系统。华人社团里主要是通过合同会啊，还有华人这个这里的有一个华人什么联合会总会之类的，就是形成一种这种金字塔式的那种对各个团体进行控制的这么一个机构。还有学生通过这个教育组平时跟这个建立的一个学生的这个控制系统，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各个大学的联谊会学联啊，全部都是由这个领事馆来控制资助，平时搞活动啊。那么平时的这种控制，到这个关键时刻就发挥作用了。
据说光墨尔本他这个就安排了50辆大巴到坎培拉来，那么除了墨尔本之外呢，还有悉尼、阿德雷德啊这些地方，就说那其中的费用都是，
这里面呢就是肯定是跟总领馆跟使馆有关系。由于奥运这个活动是对于是实际上是直接受怪跟那个中共那个政权有相关，那么这个中共完全是可以这个拨一大笔经费来做的事儿。其中还有一部分呢是从这个一些亲共的一些华人社团的所谓的领袖那儿去筹集出来的，或者是通过他们以他们的名义来这个出这个钱来资助。这个钱是相当可观的。
就是坎培拉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哈，那当地的居民见到这么多留学生突然在出现在这个地方，曾曾当时你是在场的，你有没有就是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对这个的反应是什么样子？
那民众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学生这种暴力的倾向，这种不光是倾向也是说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当地的这些澳洲人呢，从身体上呢他是受到了冲击，那很多人最后向媒体投诉他们挨打了，他们的孩子受惊吓了，还有就听到就说，那也有很多记者就亲眼看见的，你就说这个留学生在这儿站着，有任何一个人拿着一个别的旗帜过来，不属于这边的旗帜的，你是就是说特赦国际的，说要人权也好，甚至有的写的 Free China， 就说中国自由，中国也要自由，其实是为了中国人民呼吁自由的，这样的也不行，过来一个就是一阵的叫骂，那你这个背后代表的是什么？那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它的那个影响呢，将是非常非常深远的。我有跟好几个当地的这个，就说当地的坎培拉居民吧，西人吧，去跟他们聊天，然后去问他们什么感受，看到这些。其实跟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跟不止一个西人聊天，你就突然就是能感觉到这两种。你可以讲是两种文化，一个是在西方的这种自由社会生长起来的这种西方人，一种呢，另一边呢，就是说可能还是喧闹超天的，拿着红旗在这喊着口号的这个中国人，你就能看见，就是这些华人来，他们来之前，他们是怀着一种什么心情来的呢？是说藏独分子要破坏我们这个火炬的传递了，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所以我们是要来保卫这个火炬的。所以他们来之前呢，可以讲就是怀着对所谓藏独分子的仇恨来的。所以他看见所有的西人，他先想你是藏独分子，他就先对你心里有这种仇恨，他就要把你怎么摁倒。如果你有任何他觉得会去支持这个什么西藏自由的这些举动，他先把你摁倒在地再说。但是我跟所有的新人聊天，我问他们什么感受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总是跟我说，我们很喜欢看到中国人，平时我们看到中国人都很高兴。 就是说他是没有觉得，他没有，首先他没有那种仇恨，但是他下来再谈呢，他说但是呢，就说这么多人，就是说不需要任何证据，他就用常识的想一想，你看他们举的红旗都是统一规格制作的，那一般像就是说像陈永林先生他们自己的旗帜，你就能看到他们的标牌都是七七八八的，什么样的都有，因为那是他自己手工做的。那也就是这种感觉这么组织的有秩序，而且他们领头的人还有专门的不同颜色的衣服，还有那种两就是说双向的那种对讲机，它可以互相可能调配人员啊这些，然后那么多巴士这么早就来，就说你不用任何的什么东西，就是说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后面一定是就是说中共政府在后面支持。那么他们就看到就说这是一种政府行为来的，而且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别人的这种土地上就说这么张扬跋扈，然后去显示这种力量。那他们有两个就是都是年龄很大的老太太了，一看那样子都快退休了，他就说他们在这之前那个晚上呢，在中国大使馆门口呢有一个西藏人的这种烛光守夜，他们虽然都不是西藏人，都是当地的西方人，他们也去参加了，但是当时就是有中共特务就拿照相机一个一个把他们照下来。那他们当时就说我们非常非常不舒服，在我们的这种土地上我们被中共的特务照相，那他就觉得他的基本的权利那受到了侵犯，那你表现出来的这种狂热，然后就让他感觉到什么，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就说就算我不相信西藏，就说在之前我不相信西藏人受镇压，那么我今天看到这么多中国人的表现，我也就一定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当着这么多记者，这么多的这种摄像机镜头，他们都敢这么张狂的话，而且是在别人国家的土地上，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中国没有摄像机没有镜头，完全是就说由中共政府可以掌握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可以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今天他们的表现让我更加相信西藏人民他们所受的这个苦有多大，这就是说我跟这些普通的西方人聊完以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所以我这个时候就看到哈，我们就说中国留学生在网上发的一些帖子也好，或者他们自己互相之间的一些交换意见也好，或者他们自己沉醉于他们胜利了，他们这次人多可把藏独分子给压下去了，但是他就没有想到别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别人从他们的胜利当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恰恰跟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呢恰好是相反。
没有错，像这种实际上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现在就是我碰到很多这个西人，他们就是感觉到确实是这个就是这些留学生啊对澳洲本身啊安全是一个威胁，就是哪天如果是中国跟澳洲引起某种程度的冲突，那么这些留学生就会一下子被中共当局啊全部动员起来来对付这个澳洲这个社会，这些人都已经插到这个澳洲的心脏这儿了，都大家人都在这儿了，那么他们对澳洲的攻击力是非常大的，是澳洲人已经感觉到这种潜在的这种威胁，特别是这些感觉到这些学生是完全是这个看到这些学生那种非常的这种粗暴，没有接受这个当地的这种民主和人权的这种价值理念的时候，这些人很容易成为一种就是中共作为利用的一种工具来对付这个澳洲这个社会。
那就是这么多的留学生，这么多人，他能够起那么大早，应该是一晚上凌晨一两点钟上车的哈，会赶到坎培拉去，而且个个群情激昂的，觉得是保卫火炬，这是爱国。那么这种就说这种动力，你觉得这种爱国热情啊，你怎么评价他呢？
这个呢是完全是就是属于这个组织动员，就是中共煽动起来的年轻人嘛，特别是这些留学生本身就是对这个政治，以前在国内嘛是就是本身是共产党禁止他们这个谈政治， 又生活在那种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啊，就是经济上那个就是相对来说的是这些留学生啊，家庭都是属于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比较富裕的家庭，那么这个一很容易被煽动起来，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是属于这个就是中共从政府啊是布置下来的一个政治任务，要保证这个奥运这个火炬不受这些示威的人的任何干扰，来这个显示中国的国威啊。
我今天在这个网站上看到一篇主流媒体的报道哈，或者说他的一种分析吧，我就觉得人家那个西人他可能没有去过中国，或者是就是说对就说他不是中国人，但是他对中国的情况的了解让我很吃惊。他在当时就写的其实我觉得很精到的几句话，他就说这些来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六四，他们没有经历过天安门的大屠杀，他们也没有经过大饥荒，他们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他们，我就觉得他写那篇文章当中，我一读了他那个文章，我再一去想象这一代的人，我就觉得由于中共对他们这种就是说对舆论和这种整个社会的就是说从教科书到电影电视到整个就是说文化的这种灌输哈，你就能够感觉到其实他们对于整个这个中国文化的历史和文化，就是说它是一个断层，他对西方的这种民主自由是什么他也根本就没有概念。那他到最后他就只剩下一个什么，一个非常浅薄的一个所谓的民族的自尊心。那在这次就是说中共老是说什么达赖喇嘛试图绑架奥运，其实恰恰是中共他试图利用这个奥运呢来为他自己的就是说政权吧，叫做再打一个强心针，看看还能不能够再苟延残喘。这么多年我们中国人啊，100年来都是什么西方列强的这种欺负，我们从来没有啊，从来没有办过奥运，我们这次办一个奥运，谁要跟奥运过不去，谁就是跟13亿人民过不去。就说他的那种民族情感当中，或者他的那种思想情绪当中，可以就是说简简单单的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东西了。你看在网上的这种评论，西人他会随时说出一些对中国的历史非常了解的，他们反而在对中国的这种历史、中国的人文，甚至对于中国的人民有着更加深切的，它是一种从生命的本质、从人性上的一种关注。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愤青他真的像那个像义和团一样，人家讲这个是新时代的义和团，或者是说像对着一个风车打仗，他把对手都找错了。这些很多呢实际上去抗议的是什么，抗议的中国人屠杀中国，中共政府屠杀中国人民。你如果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中共政法屠中共这时候政权屠杀西藏，是不是也是屠杀中国人民？人家就说刚才这个陈永林谈到记者无疆界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他每次去抗议，他抗议的是什么？抗议的是中共政府囚禁记者、囚禁作家、囚禁政治犯、囚禁异议人士。那么这些人不都是中国的同胞吗？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真的是很可悲。这些就说照理说这些西方的这些澳洲的当地的西方人，他吃得好喝得好，他生活得很幸福，他干嘛去关心你们西藏人啊，关心你们中国人啊，关心你们胡家什么坐到牢里还没有放出来，他为什么？我就觉得在中共的文化下成长起来的这种人，他已经理解不了就说这种普普通通的作为一个西人，他觉得我从人性的角度，我也 关注西藏人的状况，我也关注中国人的状况，我看到中国人很高兴，人家是去替中国人民向中共政权抗议的。而这些人呢，因为在共产党给他们输入的那种自动的那种思维的模式和思维的程序，你可以说已经形成一种自动的模式，他只要把那个一开始那个就是说他按一个开始键，就是说他输进去一点最开始的资料啊，什么反华势力又开始活动了，西方怎么怎么样，他自动就得出他那样一个程序。那么他就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呢，他完全没有必要去替中共政权去背他屠杀这么多中国人包括西藏人的 这样一个血债，人家谴责的是中共政府手上的血，你为什么要去替他承担呢？你让人看到特别可悲的就在这点，人家不是来抗议你的，是来抗议中共政权的，不是来抗议中华民族的，甚至不是来抗议奥运会的。
这个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你看无论是华人也好，留学生也好，他去到那里，他保卫火炬也好，他的心是想为这个国家好的。那么从抗议人士来讲，就比如说您陈永林先生，你去那里，我想你的用心也是想这个国家的未来比现在好。既然大家的心愿是一样的，为什么大家的立场如此不同呢？
这个里面就是说，刚才真真女士说的，就是实际上是中国人啊，整个就是被洗脑，就是在实际上被洗脑的不只是就是这一很年轻的这一代，这些十八九岁的这些孩子们。那么以前就是从中共对中国人民统治以来，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实际上是有好几代人已经是被中共那个洗脑了。当然有很多人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那么很多人就被杀害。共产党在利用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来为他这个统治，巩固他的统治，做了很多的工作。从他这个毛泽东当年那个所谓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开始，就整个把文艺、把洗脑教育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来抓。所以呢，整个这个中国啊，中国人的这种灵魂啊、心理啊，全部是扭曲的。好多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是这种感觉到是一种人格的一种分裂。他这个说的话，跟他所做的这个，实际上是完全是不同的，是很矛盾的，是一种分裂。因为他所说的，实际上是共产党政府教给他怎么做的。共产党政府教给他就说啊，我们是这个兄弟姐妹。那么一见了面的时候呢，他就冒出来，就是共产党实际上已经引导他了，就是这些人是藏独，是这个疆独，是分裂分子。就跟我们那个去那个示威的时候，有一部分新维吾尔社团的人群过来以后呢，那些学生就看了他们有点害怕，就赶紧的往外这个往自己的人群里那个靠。他就感觉到一种威胁，他们就觉得这个维吾尔族社团那个虽然在这示威，但是他们是恐怖分子。所以这共产党给他灌输的这个恐怖分子这个形象已经在他脑子里定型了，他一见到这个维吾尔族人的时候就想到恐怖分子，所以就感觉到了威胁，就害怕，就是实际上是真是这个给他灌输进去的一个定式思维啊。